好，我们今天开始要恢复讲以赛亚书。上次我们是停在以赛亚书第55章，今天我们是从以赛亚书第56章开始继续讲。我们晓得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选民，并且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但是这样的一个拣选绝对不是一个完全排外的国家民族主义。今天很多的犹太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在旧约里面确实神单单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选民，单单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但是这个拣选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完全排外的国家民族主义。所以在出埃及记第12章，当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晚上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闲杂人，这些闲杂人是非以色列人。因此接下来12章的末了，神制定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人，如果愿意向耶和华守节，只要他们接受割礼，他们就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来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受割礼，这是表示他们就加入了神百姓的团体。因为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男子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就要从民中被剪除。不但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族人，他们愿意来加入这个神百姓的团体，跟他们一起离开埃及，而且甚至愿意向耶和华守这个逾越节。而且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妓女拉合，耶稣亚差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而这个妓女拉合她接待这两个探子，她对这两个探子说，我们已经听说了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何等可畏的大事。因此妓女拉合承认只有耶和华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他要求这两个探子，当他们这个打败耶利哥的时候，能够存留妓女拉合跟他全家的性命。不但是这位迦南的妓女，而且我们看到路德记摩押的女子路德，她的婆婆要从摩押地回伯利恒，他和他的嫂嫂跟着他的婆婆，他们不肯舍弃他的婆婆，但是他的婆婆吩咐他们回去，因为他婆婆说，我不能再生一个儿子，你们也不可能等到我这个儿子长大了，然后我把这个儿子再给你们。但是路德他却不肯离开，他跟着他婆婆，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个妓女拉合跟摩押女子路德，后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们都成为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成为耶稣的家谱当中等于说是有份的。所以这些外邦的人，他们都投身在神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所以尽管在旧约神只是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但是不是一个完全排他性的这种国家主义，而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来投身在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这是植根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指示他去的要去要他去的地方， 当时神就给他一个应许，神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使他的国成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他，凡是祝福他的神就要祝福，凡是咒诅他的神就要咒诅。但是关键就在最后一句话，神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以赛亚先知他已经预言耶路撒冷将要成为万国的人来敬拜耶和华的中心，万国的人都要前往锡安来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但是接下来以赛亚书的42章1到9节，神预言他要兴起一位他的仆人，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喜悦的。这位仆人要把神的救恩带给全地的人，恢复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理想的君王统治。到了第49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先知说明这位仆人的使命，神赐给这位仆人的使命不单是为以色列人，他不单是要使以色列人的支派复兴，而且他也要为全世界的人带来拯救。所以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的12节就说明神是借着这位仆人的死亡完成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跟罪所带来的果效这样的一个工作。因此以赛亚书55章第1到13节，神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他邀请所有的人做他们的抉择，邀请他们有意的选择来顺服神，并且呼召他们悔改，借此来接受神借着他仆人的工作所赐给人的救恩。今天我们看的这段56章的1到8节乃是继续前面55章1到9节的思想，也就是呼召所有的人选择有意的选择来顺服神，呼召他们悔改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今天仍然是继续这样的一个思想，先知来讲论，或者说神来讲论，来描述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所以在56章的一开始，耶和华以赛亚宣告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神所发出的一个命令。神发出命令说，你们当持守公平，或者我们把它翻成持守判断，你们当持守公平或者持守判断，你们应当行义。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发出的命令的次序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人的责任，因为神先吩咐人应当做什么，然后才提出理由说，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义将要显现。所以这个次序是先提出命令，然后才提出理由，不是说先提出说我的救恩临近了，然后说所以你们要行这样的事。所以把责任，把这个重点放在人的责任。所以神发出命令说，吩咐所有的人，你们要持守公平和行义，或者说持守判断和行义。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两个持守公平跟行义是经常被联合在一起的。那我就不把这些经文一一的来把它读出来，从第一章、第五章、第28章、32章、58章、59章都不断的把持守公平和行义联系在一起。那神首先吩咐说要持守公平， 或者说要持守判断。公平或者判断，英文公平翻成，有些圣经翻成 justice， 判断呢有些圣经是翻成 judgment。 这个公平或者判断在希伯来文所指的乃是指神所判定是对的，是正确的，不是用我们人的标准，是神判定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你们要持守公平，或者说持守判断，也就是说你们要遵行神所判定是对的。那么因此对神的百姓来说是指向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所以你们要持守公平，持守判断，你们要遵行神判定是对的，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神吩咐人必须要遵行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说你们要行义，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公义，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翻成公义也没有错，但是翻成公义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会有个错觉，我们每逢论到公义，我们总是以法庭的概念来了解。这个义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在希伯来文基本的意思是指在任何的关系中是固有性对的事情。好，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是固有性，是与生俱有的，是对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创世纪38章，犹大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生了三个儿子，这个儿恶男跟示拉，第一个儿子作恶，神就使这个儿死了，于是犹大吩咐他第二个儿子恶男说，你要跟你的嫂嫂同房，来给你哥哥立后，为你哥哥的名立后。但是这个恶男因为知道生的儿子不是属于他的，不是为他来立后，所以在跟他的嫂嫂同房，他就遗弃在地，就把这个金遗弃在地上。于是耶和华看到他作恶，这个恶男又死了。犹大恐怕第三个儿子示拉也死亡，他就对他的媳妇他玛说，你回你爸爸的家守寡，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了以后，我会再请你回来。但是当犹大的儿子示拉长大以后，犹大并没有把他的儿父他玛叫回来，于是他玛就打扮成一个妓女，坐在伊拿印城的城门口。犹大去拜访他的朋友，他就招妓，而所招的妓女就是他的媳妇他玛，他跟他玛同房，他玛就怀了孕。当他玛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犹大说把他拉出来，把他这个剪除。但是他玛在犹大招他为妓女的时候，向犹大要了印和带子，所以他玛就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说，这两样东西是属于谁的，我就是从谁怀孕的。这时候犹大他承认，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儿子示拉给他。所以这个是这个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在任何的关系中是固有性对的事情，任何的关系里面是固有性是对的事情。但是这个义特别是在立约的关系中，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以及立后的为哥哥立后的这种关系里面，但是特别是在立约的关系中，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在跟神的立约关系中，人必须顺服神，对神忠诚。虽然以色列人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但是其实圣经里面没有用直接立约这个字，但是在创世纪神创造了人类，把亚当放在东方伊甸那里的一个园子，要他在那里敬拜顺服神。我们和本和很多英文圣经翻成修理看守，但是我已经说过了，修理这个字是描述祭司在会幕中的工作，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字基本上是描述祭司在会幕中的工作，而看守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基本上是描述立位人必须按着神一切的指示和命令，按着祭司一切的指示和命令来顺服，来担任帮助祭司在会幕的侍奉。所以人跟神之间也是有一种立约的关系，很多神学家把它称为亚当之约，意思就是说创造的神跟被造的人之间，神是创造的主，也是维系他一切创造的神，所以他会信实的做一切他受造物的神，来供应来维系他们一切的需要，而人的责任就是应当来敬拜来顺服神。所以神命令说要持守公平，或者说要遵行神已经启示出来的旨意，并且必须对神忠诚，必须顺服神，行义，在跟神的关系上，在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中，必须要顺服神，对神忠诚。但是接下来神就提出这个命令的理由，他说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义将要显现，或者说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同样的话曾经出现在以赛亚书的51章第5节，在那里说神的公义，反过来先提到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发出。所以在这里是提到神的救恩临近了，神的义或者说神的公义即将要显出来。照样神的义，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义这个字希伯来文最基本的意思是在任何的关系中是有固有性，是对的事情，在任何的关系里面固有性是对的事情。所以神的义首先是指向神对他自己，在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事，他都完全满足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所以这个关系是神对自己，在他所说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完全满足他的本性跟品格，完全符合他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换句话说，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说的话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是完全满足他自己的本性跟他的品格，都完全的符合他的圣洁所具有的最绝对最完全的要求。所以神公义的行动施行审判，但是神公义的行动也要施行拯救，因为这是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当他们离弃神，神就是按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已经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所以神也必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不但是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在创造者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之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下，神也是要做出正确的行动，是不背乎他自己的，所以他必须刑罚人的罪，审判人的罪，但是他也因着他的怜悯跟恩典，他提供为我们人类提供这个救赎。所以神给这两个命令，然后神说理由是神的救恩临近， 神的公义，神的义将要彰显出来。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神的救恩跟神的义是平行的，因为神拯救的工作必定满足神公义的本性的每一个标准，神拯救的工作一定满足神公义的本性的每一个标准，一定符合每一个神永恒的律法所具有的要求。每一个神永恒的律法的要求，在神施行拯救的时候都会满足神永恒的律法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会满足神公义的本性所定的每一个标准。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使徒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十六节，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而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到了罗马书的第三章，使徒保罗他继续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分别，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神的义在这个拯救的工作上显明，神他的拯救一定是满足所有他公义的本性所定的标准。所以先时他宽容人的罪，也就是说本来亚当夏娃犯罪就应该立刻接受罪的刑罚和神宣告的死亡，但是神没有立刻执行，所以是宽容，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来救赎我们，这是满足神对罪公义的要求。但是神他的恩典也因着他这位仆人完成的救赎工作，因着人的信，就使他的义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的人，使他们被称为义。所以这个不是神，这虽然是白白的恩典，但是神并不是好像说妥协他公义的本性，他乃是按着他公义的本性所定的要求，符合他永恒的律法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来施行这个拯救。所以神说你们要持守公平，要行义，因为神他为人预备的救恩已经临近。但是神要求人持守公平和行义，然后提出理由说是因为他的救恩近了。这个命令跟理由并不是邀请人借着他们自己的义行来得神的救恩，不是说你们要持守公平，你们要行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这样你们才可以得我的救恩，不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得救的条件。这样的一个呼召其实乃是呼召人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开始，以赛亚先知或者说神就责备神的百姓，为什么已经遍体鳞伤，已经历经神各样的管教跟刑罚还是不肯悔改。但是 在第一章的十六节，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再次发出一个命令和呼召，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神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神并不是说你们要用这个善行来作为好像说可以得救赎的一个条件，其实神是呼召人悔改，活出悔改的果子，来显出里面真正的悔改。这是在这个等于是旧约的版本，在新约的版本就是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他就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一模一样的呼召人悔改，理由是神的国近了。这个神的国近了，指向神的救恩临近，也指向神最后的审判临到。所以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当时有一些宗教领袖，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去接受他的洗礼，他就严厉的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这个悔改本身，真正的悔改乃是从罪转离罪。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第一章神吩咐他们要止住作恶，要去行善，要去行公义，是要转离罪，转向神，或者说转离自我中心，转向神。如果是真正做了这个转向，那么就会离弃作恶，而去行善，行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于是很多的人出来接受他悔改的洗礼。同样这里记载施洗约翰对他们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于是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并不是叫人靠自己去行善，而是呼召人悔改，而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所以这是神发出的命令，以及他提出命令的理由。接下来神就宣告说明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这个字，或者说福灾，英文就是 blessed， OK， 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蒙认可，或者说蒙称许的意思，蒙认可，蒙称许的意思。可以把这个字应用在神身上，也就是说人祝福神。其实人祝福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能够以一个高位的来祝福神。所以所谓应用在神身上，其实是来推崇神，也就是来称颂赞美神，不是我们来认可神，而是来推崇他，赞美他。但是这个字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指神所称许的人。凡是有福的人，乃是被神所认可，被神所称许的。这是圣经里面有福的概念。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还可以举很多，依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在旧约充满了这种有福的宣告，在新约耶稣讲登山宝训，开宗明义八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这些人乃是被神所称许的，这是真正的有福。因为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宇宙是属于他的，被他所称许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不是我们今天一般人有福的概念。甚至我们基督徒到如今还是不能改变我们对有福的一个概念。好像我们今天病得医治，哎呀，好有福气啊！你看书读得这么好，哦，拿到那么好的工作，我们把这些当成是有福，错了。真正的有福是被神所称许，所以神就说明被他认可的人，被他称许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神说做这个的人，好，在原来希伯来文第一个先是说做这个的人， do this， 这些人是做这个。而这个是指什么呢？是指接下来神要提出的事情。凡是做接下来神要提出的事情的人，而做这个动词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说这个做不是偶尔做一做，是继续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事。第二个具有什么品质呢？紧紧抓住他的人，我们这里是说持守的人。这个人不但是做接下来神要提出的事，继续不断的做接下来神要提出的事，而且他是坚持的这样做，持守或者说紧紧抓住，就是表示是坚持的做。而这个紧紧抓住这个动词时态也是一个未完成式，所以还是一样强调是继续不断的紧紧抓住。所以接下来神就提要做什么呢？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守安息日，不亵渎这日，或者我们直接按原文的这个字句是说，这个人小心的不亵渎安息日。那换一个说法就是他守安息日，他不亵渎安息日。安息日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亲自设立的，神以六天创造，第七天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功，安息了，所以他定这一天是圣日。所以这个安息日是给全人类的，是神创造的神他的怜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40章说神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这位神他的能力和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有无穷的智慧跟能力，他需要休息吗？神是不疲乏的，不困倦的。他设立安息日是为我们人的益处。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是机器，我们需要身体的休息，以及我们需要心灵被更新。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为人的益处神设了这个安息日。所以以色列人被神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赐给他们的十诫的第四条诫命就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在那里神就说明怎么样守呢？就是不可以做工。在这一天就好像神用六天施行创造的工作，第七天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不是神歇了所有的工作，是在创造这个工作上，他用六天创造，第七天他就歇了这个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因此在十诫的第四条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里就说明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天是你当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一天你跟你的儿女仆婢牲畜 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能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守安息日，这一天不可做工，是为他们的益处。神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休息，身体和我们的心灵都需要重新更新，可以开始下一个星期六日的工作。但是到出埃及记31章，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正如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到了出埃及记31章，神在重申他们要守安息日的命令，以安息日来作为神跟他们之间世世代代的，我们和合本翻成证据，其实就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既然安息日被赐给他们做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神接下来加上说，凡是不遵守的就要被剪除，就要从这个立约的团体、立约的百姓当中被剪除，要被杀。所以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把守安息日变成是机械式的、条文式的。安息日不可做工，很多人就问，那安息日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那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完全不是神设立安息日真正的意义跟目的。既然安息日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我们人的益处所设立的，所以守安息日首先相当于神承认神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是天地的创造者。我们守安息日，我们是赋予他这样的一个尊荣和对他的信心。但是我们说，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神也把安息日给他们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也是提醒神的百姓，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自己，做神的百姓，神是不但是他们的创造者，神也是他们的拯救者。所以每周守安息日就成为定期的来纪念和认识这样的真理。每一周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守安息日休息。所以在出埃及记神加上说，你们在这一天要守筵束会，也就是说要来聚集来敬拜神。因此定期的来纪念、来认识安息神借着安息日所启示的真理，并且来承认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来守，就不会亵渎这个日子。所以我们后面到了第58章，神会再一次提到关于守安息日，说这个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在这一天你们不应当做个人的私事，你们不可以说自己的私话，你们乃是要做神要你们做的事。所以其实安息日最主要，我们是借着这个守安息日定期的来纪念、来认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怎么样顾念他所造的一切，眷顾他所创造的一切。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来纪念、来认识神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怎么样借着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借着这样守安息日来承认我们对神的信心，来尊荣他，这样子我们才不亵渎这个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把自己，当然今天基督徒安息日应该是第七日，可是我们 基本上现在是以七日的头一天，不再是第七天了，也就是今天我们设为是主的日子。这是因为基督复活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所以这一天成为对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应当守安息日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要用条例的方式，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可以具体的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那我就守了安息日。这种呢，守安息日不是神所要的。这个守安息日确实是应该休息，而且确实应该借着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来纪念神，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拯救者，来敬拜他，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信心。好，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禁止自己的手做任何的恶事。这就表明仅仅是有宗教的形式是不足够的，我们不是只有外面的，无论是我们参与聚会，我们外面有各种敬虔的活动，或者我们各样的所谓的服事，只有这个宗教的形式是不足够的。神所要求的是一个真正敬拜的生活。安息日是其实就是身体是休息，但是我们是来承认，来纪念，来思想，来承认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接下来说不但守安息日，而且要禁止自己的手不做任何的恶事，就表明只有外面宗教的形式是不足够的。神要求的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活，真正敬拜神的生活就是恨恶一切的邪恶，避免做任何的恶事。所以这里他是用一切的 all evil， 所有一切的邪恶，任何的恶事都要避免，都要恨恶，都要不做。所以表明神的要求，一切的邪恶不要做，一切的邪恶表明神的要求是绝对的完全的义。神要求我们必须像他完全一样，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看神所要求的要做的这两件事，是反映出一个生活的基本态度。神所要求的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神要求我们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而这一种真正的敬拜必须有的结果就是远离一切的邪恶，恨恶一切的邪恶，并且避免做任何的恶事，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所活出的生活。真正的悔改转离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转离罪而转向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并不是要人以我们自己的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善，而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带出的一个敬拜。这个敬拜，真正的敬拜一定有的结果一定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是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所以在智慧书，圣经的智慧书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远离恶事。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远离恶事。神说凡是做这样的事，守安息日不亵渎这个日子，凡是禁止自己的手做一切的恶事，这样的人，做这些事的人，而且是坚持的继续不断的做这些事的人，是神所认可的，是蒙神所称许的。 所以接下来神他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外族人或者说外邦人，一个是太监或者说被阉割的人。神用外族人跟被阉割的人这两个非常戏剧性而且是很令人很惊人的例子，很清楚无误的来表达他的要点，来说明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被列入神的百姓，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所以神首先，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 ABBA 的结构，神首先提到这样的外族人是怎么样的外族人，神一定会接纳他成为神的百姓。接着神提到太监，神什么样的太监神会接纳成为神的百姓，但是然后神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个太监是怎么样的太监，然后才反过来这个次序，先说明太监是什么样的太监，才说明这个外族人是什么样的外族人。所以我们看神举的这两个例子，神首先说与耶和华联合，我们按原文翻译哈，这个动词很重要，是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把我从他的子民中分别出来，使他自己跟耶和华联合，这个片语就说明这个外族人是做出他自己个人的抉择，使他自己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所以这个外族人他做出他自己个人的抉择，他是自愿的来寻找耶和华，寻求被接纳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寻求跟耶和华联合。换句话说，这个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也就是前面第55章第6节到第7节所描述的，第6节说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然后第7节说来寻找的时候这个恶人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恶念，来归向耶和华，于是耶和华说耶和华就必连续他。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他是真诚的悔改转向耶和华，那么神宣告说他将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接下来神举出第二个例子，就是被阉割的人。神说被阉割的人或者说太监也不要说我看啊我是一棵枯树。根据生命记第23章摩西的律法说，凡是外圣受伤的或者被阉割的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众，也就是不可以加入成为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神说被阉割的人也不要说看哪我是一棵枯树。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律法的规定，摩西律法也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在那里说被阉割的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众。今天我们不是要来探讨原因为什么，事实上摩西律法没有说明，没有 提供具体的原因，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理由，但是重点是神的律法已经制定了被阉割的人是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众，可是现在神移去这条禁令。那么这里他说我是枯树，可能是指向被阉割所以不可能生育，不可能生养儿女。但是这两个例子都是显明神无限的恩典，外族人不是神拣选的百姓，被阉割的人律法说明是律法的这个条例是说他们不可以加入耶和华的会众。所以这两个例子是很戏剧性， 但是是很令人惊讶的，来显出神无限的恩典，就进一步表明，不论种族，不论国籍，不论过去的背景，不论个人的缺陷，不论我们可以一直列，不论是这个人是如何，只要真诚的来寻找神，转离恶事和恶念，来归向神，都会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会被排除在外。接下来神就详细来描述这个持守公平，或者说持守判断跟行义的这个太监是怎么样的，来具有怎么样的品特质呢？他说，第一个，他遵守我的安息日，他选择我喜悦的事。第三，他持守或者紧紧抓住我的约。所以这个太监他遵守耶和华的安息日，他选择使耶和华喜悦的事，他紧紧抓住耶和华的约。我们先看这个动词，遵守跟选择这两个动词都是未完成式，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遵守耶和华的安息日，继续不断的选择做使神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在讲悔改跟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再强调，悔改是继续不断的，是天天的，不是只是决志祷告。事实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做出一个真正清楚的抉择，转向神。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真正的悔改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因此这里这个太监他是继续不断遵守神的安息日，继续不断的选择做神喜悦的事。换句话说，他是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道路。这个太监是把自己完全的委身，继续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道路，而且他紧紧抓住神的约，也就是对神的应许，他是坚定的，用坚定的信心去信靠。我们刚刚唱的歌，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所以他用坚定的信心去信靠神的应许，而且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是在立约的关系下，他用坚定的信心信靠神所赐的应许，所给人给立约百姓的应许，并且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但是在这里，神三次重复我的，遵守我的安息日，选择使我喜悦的事，紧紧抓住我的约。三次这个重复我的，是要说明跟神的关系，这个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道路的这个太监，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他遵行神的安息日，他做神喜悦的事，他持守神的约，他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他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要神所要，全然以神为中心。他们遵守安息日，不是因为他们必须遵守，否则他们就要被剪除。他们遵守安息日，乃是因为这是主的安息日。他们选择行神所喜悦的事，乃是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他们紧紧抓住的是主的约，是耶和华的约。所以这一切都表达他们是一个全然以神为中心的态度和生活，跟我们前面讲是一样的，是完全他们是选择了站在神这边。换句话说， 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然后真正来建立对神的信心。所以对这样的人，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呢？神给他们乃是的祝福，乃是出于神的恩典。由于太监，我这里他说我是枯树，由于太监是枯树，是不能生养儿女的，所以他们没有儿女来使他们的名被延续。但是神说，神给他们的赐福是比儿女能够给的，能够给他们的，儿女能够为他们延续这个他们的名，儿女可以给予他们任何的东西，是比神能够给的，给他们的，神给他们的是比儿女给的是更美，或者说是更好。神要给他们什么呢？神将要在他的殿中，或在他的家中，在神的殿、神的家中、在神的墙内，赐给他们一个纪念跟一个名，而且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名是永远不会被剪除的名。换句话说，这个神的殿，和合本翻成神的殿，在希伯来文也可以翻成神的家。所以换句话说，神应许这样的太监，神将使他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在神的家中得到一个名，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而且这个名是永远不会被剪除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从埃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回程在路上，神圣灵吩咐执事，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力去靠近他的车，腓力就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53章，于是腓力就问他说，你明不明白你所读的？他就把腓力邀请到车上，腓力就给他讲解这个福音，于是他就信了。他们看到经过有水的地方，他就接受了洗礼。所以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接下来神就描述把自己委身遵行神旨意的外族人，也就是持守公平和行义的外族人，再一次强调他们是使他们自己与耶和华联合，也就是强调他们是做出他们个人的抉择来寻求耶和华，并且寻求被接纳进入立约的团体。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摩押的女子路德，我刚刚说了，他不肯回到自己本族人那里，他对拿俄米说，不要催促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他是做出他个人的抉择，选择来寻求耶和华。所以第二章波阿斯就对拿俄米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这里再一次强调，这个外族人他做了他个人的抉择，来寻求耶和华，寻求被接纳进入这个立约的团体，成为立约团体的百姓。然后神说他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是要做什么呢？是要第一个服侍他，侍奉他，第二个要爱耶和华的名，第三个要做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原文的这个文法是说明他使自己跟耶和华联合，乃是要侍奉耶和华，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从这个说明我们很清楚看见，他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不是要从这个关系得任何的好处， 不像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为什么信？信了以后就是要从这个关系得好处，得不到就抱怨，甚至我们批评论断神。所以他是要侍奉耶和华，他是要爱耶和华的名，是要做耶和华的仆人。他使自己联合，跟耶和华联合，不是为了要从这个关系得到任何的好处，而是渴慕要有益于耶和华。所以第一个他要侍奉他。侍奉这个字是被用来描述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中的服侍，所以他是要这样的来侍奉耶和华，要爱耶和华的名。这说明他侍奉的动机，他侍奉的动机是因为他爱耶和华的名，也就是他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侍奉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名是启示一切关于神的真理，耶和华这个名是神的自我启示，他按着神的名所启示出来一切关于神的真理，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来侍奉神，来使神得名，来使神得荣耀，这是他侍奉真正的动机。今天我们很多人侍奉动机是掺杂的，是不同的，我们选择性的服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agenda，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条件等等，我们的动机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真正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三，要做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0章到48章当中，神不断称以色列为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复数的，所以这些外族人把自己跟耶和华 联合是为了要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中的一份子，就是成为神立约团体中的一份子。然而神说他们也是守安息日不亵渎，跟前面的这个太监所做的，跟神要求的守安息日不亵渎一样的，他们显明他们借着守安息日不亵渎安息日来显明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诚恳的，他们守安息日来提醒他们自己神是天地的创造者，所有他们的时间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时间。他们借着守安息日每个礼拜有一天来调整他们自己的指南针，他们记得神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他们自己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这个世界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儿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工作不是，什么都不是，神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们守安息日不亵渎，他们也紧紧抓住神的约。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把自己完全委身来为他百姓的益处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些外族人外邦人他们是以坚定的信心去信靠神，把自己委身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神说像这样把自己委身遵行神的旨意并且侍奉神的外族人，神要使他们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那我们刚刚提到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他是符合这两方面，他是太监，他也是一个外族人。神接下来就对蒙悦纳的太监跟外族人提出应许，直接来说这个应许是给蒙神悦纳的外族人，但是是给这些使自己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但是也包括太监在内。神应许说神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要使他们在神祷告的殿中，要在神祷告的殿中使他们喜乐。换句话说，神亲自要引导他们，并且神要让他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信心团体中的一份子，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而且他 他们的献祭，他们的燔祭跟献祭，神说必蒙悦纳。他们这是用这个旧约圣殿献祭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罪被赎。燔祭也是一个这个为罪献上的赎罪的祭，一种献祭。那当然还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所以他们献在耶和华的坛上献的燔祭跟其他的献祭必蒙悦纳，那也就是说他们的罪被赎，保证他们得以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我们知道圣殿早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已经指定是祷告的殿。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对圣殿建造完成以后，所罗门把圣殿奉献给神。他说，神啊，你真的是住在地上吗？天跟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的，何况我建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你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们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跟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然后他就举出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到圣殿献上，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来圣殿祷告，求神垂听并且求神赦免。所以圣殿被指定为祷告的殿，是早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就确定了。在耶稣的时代，圣殿的敬拜，这个敬拜的主体就是早晚的献祭，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早上要献一只羊羔作为燔祭，下午要献一只羊羔。所以在耶稣时代，圣殿敬拜的主体就是早晚的献祭跟祷告。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彼得跟使徒约翰在献晚祭的时候，就是献牲畜献晚祭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那就是下午三点。所以神说他要使这些蒙悦纳的太监跟外族人，神亲自引导他们到神的殿，也就是说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们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而且他们的罪被赦免，他们蒙了神的赎罪的恩典，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一生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所以接下来神提出这个理由，他说，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当中，就已经提到有外邦人会到圣殿中来祷告。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一节，所罗门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跟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来这里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个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所罗门献殿祷告已经提到外邦人到圣殿来祷告，所以圣殿被建造完成，从起初就是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在旧约的时代，神只是被一个国家的百姓在圣殿中来敬拜他。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他宣告说，当神借着神所拣选的仆人完成救赎的工作，就拆毁了一切所有隔断的墙。不但是拆毁人和神之间隔断的墙，因为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离，也拆毁了 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当神的仆人完成这个救赎，拆毁了人和神之间隔断的墙，也拆毁了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而使所有符合神的要求来到神面前的万民，来寻求神的万民，都可以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就提到，这些外邦人原来不是神立约的百姓，在神立约的赐福他们是无份的，但是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所以这里是用献祭的方式来说明他们的罪，因着神仆人赎罪的工作已经得了赦免，得了救赎。因为他使我们和睦，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废掉冤仇，使我们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是废掉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外邦人从前是远离的，是在立约的百姓之外，是跟立约的应许无份的，但是借着基督的工作也把这道墙拆毁了。任何真正悔改寻求耶和华的人都能够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但是最后以赛亚先知说明神的旨意，耶和华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的。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旨意，神拣选以色列人，最终是叫万国因他们能够得福。所以神不但招聚以色列被赶散，这个被赶散在这里不是在讲到被掳的人把他们招聚回来，这个被赶散是因为罪我们被赶逐离开神的面，因为罪被赶逐离开神的面的这些跟神立约的百姓。但是不仅是这些以色列跟神立约的百姓，神还要招聚其他的。这就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以好牧人来比喻他自己是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而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因此神他的旨意乃是要拯救我们全人类，所有因为罪而与神隔离被赶离开神的面，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神施行这个拯救是完全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本性所定一切的标准和一切的要求，但是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无限的恩典。而我们人的责任，谁可以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呢？悔改，转向神，做行遵行，把自己委身遵行神的律法和神的道路，这个是我们悔改的果子。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用口承认，可是却没有一个生活的果子，这样的悔改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从另外一个铜板的另一面来讲，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 这是新约雅各书使徒雅各所强调的。换句话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一个真正转离自我、转离罪、转向神的人，就不会再继续过去这种邪恶的生活，而过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委身遵循神旨意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要来赞美你，你的智慧和你拯救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救赎。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测度，但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真是不太认识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是怎样悖逆的罪人。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怜悯跟恩典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的悖逆，我们可以真正做出我们个人的抉择，我们主动的做一个选择，选择我们要来转向神，并且我们也有悔改的果子来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悔改。而这样的一种悔改和转向神，来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实在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是一生的。我们真是愿意像这里主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这样的一种敬拜的生活。我们来荣耀你的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